丁力本师释迦牟尼佛，丁力文殊智慧勇士，丁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三戒论。三戒论别解脱记部分我们已经告一段落了，今天开始学习的是菩萨戒啊。菩萨戒，可能大家对菩萨戒了解的还没有像别解脱戒了解的那么多，而且对这个菩萨戒的重视程度，我觉得好像也不够啊。那下面我们通过这个菩萨戒的学习，我希望大家能重视这个菩萨戒，也对这个菩萨戒呢有进一步的了解。好，我们来看一下菩萨戒。宣说完别解脱戒之后，接着就是讲菩萨戒的学处的界限。那什么是菩萨戒？在这里面说，菩萨戒的核心，它的根本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菩提心哈。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长阿文说，这个不仅世间增上生的所有功德，就是声闻缘觉佛这个三菩提果的功德，也来于佛的传法。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佛的传法不但给我们带来了世间增上生的安乐，还带来了出世间三菩提的果位。那这个世间增上生，可能我们大家都不觉得佛传法怎么，我们世间上的这些安乐还来源于佛的传法。那我们就了解一下佛给我们传的是什么法，传的是什么法。记得在宝曼论里面是这么说的，王位汝修法，宣说为善法，堪为妙法器，修行将成就。那里面就说了呢，在宝曼论里面就说了，佛陀所传的这些法呀，是让众生不堕轮回啊，不堕轮回，不堕恶趣，始终如一初善、中善、后善的这些正法。如果对这些法我们进行分类的话，那么就是实善啊，实善以及呢证悟真如的智慧这两种。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了，佛所传的法就是让众生不堕轮回的实善等，以及呢证悟三菩提果啊，三菩提果位的这些正法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法我们看出来，不但世间出世间这些功德全都来源于佛的传法。那佛传啊，传佛陀，我们说佛陀那是怎么来的呢？佛是怎么来，怎么会得到这个佛陀的果位呢？佛呀，是在三大阿僧祇劫中积累了两种资粮，获得了果位的。那也就是说，从进取因这个角度来讲，佛陀是从什么上来的呢？从菩萨啊，从菩萨的果位上来的。因为我们说嘛，佛陀实地菩萨最后在这个瑜伽，最后这个金刚预定，那么最后就成就了佛的这个果位。从分位上来说，佛果是从菩萨而来的。另外一个也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佛陀，我们说佛陀他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是菩萨。比如说文殊菩萨劝释迦牟尼佛以及其他的佛发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佛陀的啊，就是这些诸佛的师啊，诸佛之师也可以说是文殊菩萨。所以说呢，佛是从菩萨来的啊，从菩萨来的。那菩萨又是从哪里来呀？菩萨是从菩提心生的。我们说什么时候你可以叫做菩萨呢？真实无为的发起了这样的一个世俗菩提心，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叫成为菩萨了。所以说，我们说，首先有了菩提心，然后呢，才有了菩萨，有了菩萨呢，才有佛，有了佛才会有法，有了法才有世间以及出世间的功德，或者说安乐。所以说，菩提心是三宝的源泉，也是我们世间安乐的源泉。因此呢，在这里面就像那个月称菩萨说的一样，声闻中佛能往生诸佛，复从菩萨生，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之因。这里面就说明了什么菩提心的重要性。菩提心怎么重要？声闻，那声闻我们说什么叫声闻？声闻主要是小乘声闻果位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声闻，也或者说这个啊，不来过啊，那个 那个阿布赖果、依赖果、阿那那这这么些果位，阿罗汉的果位。那么中佛呢？中佛指的是圆觉啊，圆觉的果位。为什么叫中佛？因为，这个圆觉它所证悟的境界比声闻稍微高了一点，高一点，也就是说它证悟了啊，比声闻多证悟了一个0.5个的法握，但是呢，比菩萨又低一些。菩萨证悟了二证圆满，证悟了两个无我嘛。那么声闻是证悟了一个人我，所以呢，中佛指的是圆觉，因为他所证悟的境界介于声闻和菩萨之间。后面这个能王当然指的是佛陀了啊，佛陀声闻中佛都是从佛陀所产生，从佛陀的法所生的。所以呢，那这个佛又从哪里生呢？佛从菩萨而来的。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啊，为什么说佛从菩萨来呢？佛是十地菩萨啊，十地菩萨最后在金刚预定那个证悟了，断尽了一切的无明啊，证悟了之后就成佛了。那或者是从诸佛呢，是从文殊菩萨劝发菩提心而来，所以说诸佛也离不开菩萨这位啊阿舍离。那菩萨又从哪里来呢？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就是三者就产生佛子的因。这个佛子当然指的是大乘佛子，也就是菩萨了。啊，菩萨的因是什么？大悲心、无二慧、菩提心，这三者是菩萨的因。当然，在这里面最初发起的是什么？啊，大悲心。与菩提心是这样，所以说菩提心非常的重要。因此说呢。啊，菩提心是真正的住于三宝的本体当中啊，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引言，引让我们引入进入这个菩萨戒。菩萨戒它的根本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我们说最初的根本是菩提心了，有了菩提心，你才能堪称为大乘的菩萨。那就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菩提心呢？这个菩提当然不是说很高的这个圣语菩提心，这里面讲的就是世俗菩提心。好，世俗菩提心。好，那我们进入下面这个真正来讲菩萨戒。啊，菩萨戒也跟以前一样的哈，跟别解读戒一样，都是四个大特判：缘起、未得戒、得受的方法，以得戒不失护的方法，适合恢复的方法。那么第一个缘起啊，缘起。菩萨戒的缘起是什么？真实缘起，我们先看啊。贤劫众生导师佛与应鸠山等圣地为诸大乘种行者宣说无边广三藏文殊劫及龙猛氏祭天弘扬圣贤派弥勒菩萨作劫及无住世亲作全释阿底峡弘广行派莲师智宗同龙猛。那么这里面可以说分成三个部分啊，分三层。首先第一层指的是啊，我们看这个略是五圆满哈，贤劫众生导师的佛啊，贤劫众生的导师佛陀，最初在应鸠山等圣地为大乘众信这些菩萨们宣说了无边啊广大的三藏法门啊，这第一层讲的是什么？佛陀以五圆满啊宣说了广大的。三藏法门。那么第二层讲到劫机的情况啊，劫机的情况也就是佛陀圆寂之后谁来劫机的。其中呢，大乘我们说大乘一般分为甚深见派和广大行派这两种。那么甚深见派是由文殊菩萨来劫机的，文殊菩萨就劫机了龙猛菩萨，后来呢解释了佛陀的密意。那么最后就有祭天菩萨呀、等等广泛的弘扬，啊，这个广大行派呢是由弥勒菩萨进行结集的。后来呢，四清论师呀、这个无住菩萨呀加以诠释，啊，这个是最初结集的以及弘扬的情况啊，在印度主要是在印度。那么在第三层讲的是在我们印度啊，在我们藏地了啊，在藏地是怎么弘扬的？那么在藏地阿底峡尊者等。广泛的弘扬，当然阿底峡尊者主要弘扬的是广大行派哈，莲华大圣大师呢弘扬的是甚深见派。那么有关这些发菩提的仪轨啊，跟龙猛菩萨的观点基本上相同，是莲华圣大师的这一宗。那么我们宁玛之宗呢，我们宁在菩萨戒方面是主要是跟随着莲华圣大师这个观点的啊，是这样子。所以整个来讲，这个颂词就分为三层啊，三层。 那我们下面详细的来看，贤解众生导师佛。那么这个讲的是什么？导师啊，导师啊，佛陀。我们说本是夏牟尼佛，在很久很久久远劫以来，他已经成佛了。这个是大乘的一个说法哈，大乘说法，佛号叫什么？根顶如来哈，根顶如来。那这个是我们说佛是。是不是我们说就是两千多年前这个悉达多太子在那个时候通过修行苦行而成佛的呢？其实按照大乘的观点来讲的哈，大乘的观点来讲的话，那并不是这样子的。佛陀是久远劫就已经成佛了，久远劫就成佛了。当然，如果是按照小乘，或者说我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别解脱戒啊，别解脱戒那个缘起来讲的话，那么佛陀是今生就是悉达多太子的那世成佛的，但是大乘他不是这么讲的。共同大乘说佛陀是在凡夫位和凡夫位圆满一大阿僧祇劫的资粮，在实地圆满历经了两大阿僧祇劫的究竟啊资粮，在实地相续后面成佛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不共的大乘观点讲的是呢，佛陀其实在无量无数劫以前早已经成佛了啊，已经成佛了，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说我们说佛，那有人问什么时候成佛的呢？那就说就是在悉达多太子那个时候修行成佛的，以十二相成道示现来利益众生，那样说也行。如果说按照大乘不共的观点来说，佛陀在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前已经成佛了，那么这个说法，这是大乘的不共说法，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衔接来讲的话，那么佛陀算是什么？第四尊佛啊，第四尊佛为了引导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就从轮回中解脱出来，所以呢，佛陀呢以无尽的悲愿啊，从无为法身中示现的报身，从报身中呢示现化身，化身呢这个化身，我们所见到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示现成佛转法轮这样一种情况。那在这里面千佛，我们说世尊是以千佛等的形象来应示度化众生。未来啊，那未来呢，是不是说这一辈子就是这一世成佛就结束了呢？那也不是，未来乃至于世间存在，也就是轮回存在期间，佛陀都以不可思议的幻化身来饶益众生。所以这样的一个幻化身，当然我们说有什么殊胜的化身啊，殊胜的化身就是以佛陀这个形象，殊胜的化身来转法轮利益众生的。这个讲的是佛陀。那么在这里面佛陀转法轮就讲到了五圆满了啊，五圆满。那怎么五圆满？哪个五圆满呢？也就是说第一个本师圆满，这里面讲到了。那本师圆满就是第四尊佛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是本师圆满。初圆满呢，就是在哪里讲的这个？这里面当然讲的法是第二尊法轮哈。那么这初圆满讲的是因鸠山啊，在因鸠山讲的。因鸠山就是我们也去过的，对吧？啊，有道友去过的，就是在啊鹿野苑一般讲的是在第一尊法轮，那么第二尊法轮一般说的是在因鸠山啊，在因鸠山。但那个图片呢看的话，就是这个山有点像一个鹰啊，像个老鹰一样的啊，这个是初圆满。第三个讲的是眷属圆满啊，眷属圆满。当时听第二转法轮的这些啊眷属都有谁呢？主要是大乘种姓的弟子，大乘种姓，那就主要是分别来讲就是四种眷属了啊。四种眷属就是我们说的啊，在家男众、出家。在家男女众、出家男女众，这个四种眷属，以及呢一些天龙啊等等这些不共的无量的诸地菩萨啊，有这么一些眷属。这个眷属圆满，我们在对《梵网经》，《梵网经》里面也有说，就是说《梵网经》里面这么一个教章说，就是若受佛戒者，国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子。数名黄门淫男淫女，那么八大八部鬼神、金刚神、畜生乃至变化人，但解法事与尽受得戒。那么就是说，《梵网经》里面讲，在这个啊受持菩萨戒这个弟子当中，那么有一般的大乘种姓的 人啊，人以及那一些非人啊，或者说天龙八部这些都有啊，都有的，这是眷属。那么法圆满在第二转法轮主要讲了什么法呢？我们说第一转法轮主要讲的是什么？戒宣为主，对吧？现在这个是第二转法轮的内容，第二转法轮内容主要讲了定学和慧学哈，定学和慧学。那么定学为主的是第二转五相法轮，当然这个定学里面也包括了什么？定一般说对应的是金哈，金。金之律以及金之经，或者说金之论，一般金之律里面阐述的是菩萨学处的界限。那么金之经部分呢，讲的是深广的等持啊，无量的等持。那么金之论呢，开始当然是地道种子等等方面的详细分类啊。那么宣说学呢，慧学为主，主要是抉择如来藏第三种广分别法轮啊，第三种广分别法轮。那么这个慧，那个慧主要是对应的，一般讲的是论啊，论藏啊，论藏，论之律。那么但它里面这个论里面也论之律、论之经、论之论也是这样子分的。那么论之律主要阐明的是什么？调伏烦恼啊，调伏烦恼的一些方法。论之经呢，就是讲去入深意的这些方法。经啊，主要是深意方面的。那么论之论。讲述的是蕴结处的详细分类啊，一般论来讲都是讲啊蕴结处分类方面的，是这样子。这个是法圆满。那后面还有个实圆满，实圆满当然在这个颂词里面就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那么在这个实圆满，主要是说在见悟者的面前讲的是见悟的法门，在顿悟者面前呢，宣说的是顿悟法门啊，顿悟法门。是这样的一个佛语的特点，这个讲的是时，当然这个时间它不是说啊，就是在什么什么时候说呀，那这里面一时啊等等这些这里面没有，这个是在大乘法门来讲的话，它就是在见悟者面前呢就讲的是见悟法门，顿悟者面前讲的是顿悟法门，或者是说佛讲的一同样的一个语言，但是呢众生各个随类解，如果是顿悟的根基的，他听到的是顿悟法门，见悟的呢听到的见悟法门啊，是这样子。那么这里面讲了五圆满，那么关于下面接着讲关于这个第一二三转啊，一二三转法轮是了义还是不了义的这个观点的一些辨析啊。那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我们才能辨析一二三转法轮到底属于了义还是不了义，是吧？那首先看一下什么是了义不了义，它的辨别的标准是什么呢？啊，判断的标准一般按照我们明码之中来讲的话，不了义的话，一般它有三种特点啊，三个体相，三个特点，也就是说所说这个法呀，它具有密意啊，具有密。第二个是有必要，第三个呢，最主要是第三个，它是有正义的妨害，或者说圣义理论的直接妨害。这三个特点来判断它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啊，这个大家还是要记住啊。第一个是有密意，第二个是有必要，第三个与圣义理论有妨害啊，三个标准。那我们看一转法轮，一转法轮肯定是不了义的，不了义，为什么呢？为什么一转法轮是不了义的呢？它就符合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不了义的三个体相，也就是说一转法轮他讲的是主要是讲的世俗啊，世俗义的。那比如说这个四谛法，苦集灭道四谛法，它是有密意的。什么密意？就是说苦集灭道就是讲名言啊，世俗名言中有存在啊，这个是密。那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必要就是为了摄受一些声闻种性或者说不成熟种性的弟子，有这样一个必要。所以呢佛陀宣说一转法轮。第三个他有直接有圣义理论有妨害，也就是说我们跟实相，它是不是跟实相相应的呢？那就跟实相是不相应的，用圣义理论去观察的话，它是有妨害的啊，有妨害的。所以说一转法轮没有任何的这个争议，它绝对就是不了义的。那关于二转和三转法轮到底是了义还是不了义呢？这个有比较多的一些分歧啊，比较多的分歧。那我们按照明码观点啊，明码之中的观点来说的话，那么无垢光尊者怎么说呢？无垢光尊者说的是，在 行政警察局的书里面说，二转法轮为了义，或者说一半了义，一半不了义，或者说暂时的了义啊，二转法轮暂时的了义，第三转法轮呢，究竟的了义，究竟的了义。那么是这样的，五个王尊者讲的是那张本文的作者云嘎堪布。云嘎堪布他也是根据五个王尊者讲的观点，所以呢，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观点来讲，这个观点来说，那当然其他的，比如说那个，其他的这些格鲁派啊、觉囊派啊，他们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比如说格鲁派他说，认为二转法轮是了义，三转法轮不了义。那么觉囊派呢说，第三转法轮是了义，二转法轮是不了义。当然他们这些说法都是站在某一个角度来说啊，某一个角度来说，或者说他们这个说法并不是一个啊，就是一个究竟的一个说法，他们都是站在某一个角度来讲的。其实真正来讲啊，就真正来讲，就像《解深密经》里面讲，第二转法轮其上仍有亦有妨害，乃不了义，成争论之缘。也就是《解深密经》里面讲，《解深密经》当然是什么？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自己解释自己密的一部经典。那么在这里面提到了什么？真正的了义是第三转法轮，第二转法轮是其上仍有，也就是说它上面还是有上，还是有上的，也就是说它还是不是究竟的了义，还不是究竟的了义。那为什么说它不是究竟的了义呢？因为我们说的二转法轮主要讲的是什么？空性部分。那么显现或者说光明部分他没有讲到啊，没讲到，所以说暂时来说他是也，但是空性部分是不是了义？是了义，但是没讲到明分，所以呢不够彻底啊，不够彻底。那么三转呢，空明都讲到了，所以说他是究竟的了义。那在这里为什么佛陀转法轮分了三次呢？三转法轮为什么分三转呢？为什么在这个种子王请问经里面说，他说又像叉是这个模拟宝一样，叉是就是个模拟宝，它表面是很多垢很多垢。那么有智慧的人，他探索到这个那个宝山的模拟宝之后呢，他先用什么很粗的这种灰，很粗的灰，把这个灰来洗涤，洗涤完了之后还没有洗干净，这个是用什么粗的布啊，比较粗的布再擦，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这个时候不能用这个灰了，用什么？用比较腥味的水，用腥味的水来洗涤，用了稍微细一点的布啊，稍微细一点的布来擦，这个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这个时候用很个药水啊，药水再非常用上非常柔软这个布来擦啊，是这样子。那么佛陀三转法轮就可以对应的这三种情况，比如说我们众生一般来讲啊，没学过，尤其是凡夫人啊，没学过佛的，刚开始学佛，那就像什么？就像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意宝，这个如意宝，但是被很厚很厚的垢染所染污。这个时候，如果用很细的布来擦的话，可能很难擦。那这时候用什么啊？比较那个很粗猛一点的，比如说用一转法轮，一转法轮来擦拭。第二，等我们堪为法器之后，那这个时候再对众生讲二转法轮。二转法轮，那么在二转法轮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基础，再给他讲三转法轮啊，是这样的。那么佛陀为什么分传了三次法轮，传三转法轮，并不是佛陀说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佛陀这些分别完全就是根据我们众生啊，根据众生来的。我们众生的根基一开始还不堪啊，不堪为法器，所以呢，首先用了这个三转啊转。三转法轮一开始先转一转法轮啊，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一个是关于三转法轮的这么一个次第。那这个次第是不是说佛陀一开始就先转一转，然后转了一转了，再转二转，然后再转三转，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时间上的次第就是这样子呢？我们说时间次第上并不一定是这样啊，不一定是这样。这个比如说一转法轮这些内容啊，内容是后来结集的时候，把关于讲的戒律方面，或者是说讲的四谛法门这些，把它集在一起，这个叫什么一转法轮的内容。关于空性方面呢，就
法轮、二转法轮、关于明空万能法、三转法轮，但是时间上并不一定。佛陀就是，就像我们说，佛陀讲那个什么来着？阿含，并不是阿含，就已经讲十二年，前面十二年全部讲阿含，不是这样子，他就是穿插在其中的啊，穿插在其中的。所以说，这个三转法轮它的次第不是按照时间上来说，不完全按时间来讲，主要是从意义上来说的，所权的意义上来说。比如说一转法轮讲到是什么啊？讲到戒律啦，讲到四谛呀，这些就归在一转法轮。中转法轮呢？中转法轮当然就讲到了这个空性，那么三转法轮就是三分别法轮，是这样子。从主要是从所权意义上来说的，不单单是从时间，单单从时间来讲的话，这个不是特别恰当啊。主要是从所权意义、所权意义上来分的，啊，这个是三转法轮。那么前面就讲完了啊，佛陀传法的五圆满啊，五圆满。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结集的情况。阶级的文殊阶级龙猛士啊，到这里了。那么对于佛所说的这个三藏法门，那么后来的这个随学者著书啊，那阶级以及著书加以弘扬的情况是这样的：共同阶级如前。什么叫共同阶级啊？也就是说大小乘共同啊，大小乘共同。那如前，如前在哪里？就是我们前面在讲别解脱集部分，那个时候讲过了，对吧？那个时候讲过了，那个时候是共同阶级。那不共的阶级呢？当然讲的是大乘的啦，大乘和小乘不共嘛，所以是光单单是大乘的一个阶级情况。那么是什么？在什么时候阶级呢？是在王舍城南方，啊，布马萨瓦山，在这个地方阶级阶级的地方，有多少的这个佛陀的弟子在阶级呢？是100万的佛子菩萨啊，聚集在一堂。由弥勒菩萨、文殊菩萨、金刚手菩萨三位菩萨领，他们是为主的进行结集的这个三藏啊，结集三藏。这个是大乘一个不共的结集。那么后面具体来说啊，按照两大车轨来讲啊，当然这个两大车轨指的是甚深见派和广大行派啊，两大车轨，尽量讲就是两个车轨嘛。那么讲的是甚深见派和广大行派。那么甚深见派主要是谁阶级呢？文殊菩萨阶级哈，文殊菩萨阶级的。文殊菩萨后来呢，就文殊菩萨阶级的甚深见派之后，是后来世的传人有龙树菩萨啊。龙树菩萨，我们知道龙树菩萨他写了《中观理局六论》，中观六部最著名的论点。比如说中观根本慧论啊、回章论啊、七识空性论啊、六识正理论，这个经言论，还有一个叫名言成立论，好像是这个是中观六部论。那大家应该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中观根本慧论啊，中观根本慧论也叫中论。前一段时间上次给我们念过这个传承的，记得吧？啊，中论。这个就是龙树菩萨写的六部中观著名的论点，也就是中观理局六论啊。那么关于三转的，龙猛菩萨写有《赞法界颂》和《赞心金刚经》啊，是这样的一些论点啊。这是龙树菩萨撰写了，解释了什么甚深见派啊，主要解释这些论呢，主要是对甚深见派的一些诠释。啊，这是关于龙树菩萨啊，文殊菩萨阶级，然后传给了龙树菩萨，龙树菩萨进行了弘扬。当然，所以说我们经常讲，龙树菩萨是甚深见派的创始人啊，甚深见派的创始人。那这个一般来说，广大行派的创始人讲的是谁啊？讲的是谁？无著菩萨，对吧？无著菩萨，那为什么说他们二位是甚深见派、广大行派创始人？之前我们说，之前他并没有说，在佛陀的时候，他没有那么这样子，就是特别分开的。但是呢，后来到了龙树菩萨，他着重弘扬的是啊甚深空性这一分啊。那么广大为实这一分呢，主要是无著菩萨去弘扬，所以那个时候就变成了两派啊，两大派，也就是两大车轨，两大车轨。啊，这个是讲的龙树菩萨，那么通过造了中观六论，以及呢后面所说的《赞法偈颂》等等，这样的开展的 的圣僧建派。那么对龙树菩萨这个圣僧建派后来的传承人有月称菩萨，我们应该了解哈，月称菩萨他写的是什么？对入中论啊，入中论诠释的特别出名的叫就是入中论啊，他解释的就是中观根本慧论，以及圣天菩萨。圣天菩萨就是他写了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那么清辩论师啊，当然清辩论师也解释了这个中观根本慧论啊，中观根本慧论，他们都写了很多这样的后面这些著书，主要来。前面的这个菩萨界的仪轨就是祭天菩萨，祭天菩萨在入菩萨行论啊，入菩萨行论第四品，这是第四品，在那里面啊写出来的，我们现在念的这个菩萨界的仪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那圣僧建派最初是龙树菩萨，对，龙树菩萨结集，不对，文殊菩萨结集的，文殊菩萨结集，后来呢，龙树菩萨进行了啊，写了中观根本慧论等的六部中观论典啊，来进行弘扬。后来的传人呢，有月称菩萨写的入中论呢，还有这个啊圣天菩萨写的中观四百论呢，以及呢清辩论师啊中观四百论的解释，后来啊。这个祭天菩萨所写的入菩萨行论啊，入菩萨行论啊，这些论点著书进行弘扬的圣僧建派啊，这个菩萨界的仪轨是由祭天菩萨啊，祭天菩萨所著的。好，这个是关于圣僧建派的。下面快广大行派的，广大行派是弥勒菩萨结集啊，弥勒菩萨结集啊，弥勒菩萨结集之后呢，他就写了一个什么弥勒五论啊，弥勒五论，弥勒五论是我们这边也有学的，弥勒五论这个大家应该记一下哈，哪弥勒五论，哪五部论呢？宝性论、现观庄严论，还有现在上师所传的大乘庄严经论、辩中辩论、辩法法理法性论，这五部论是弥勒五论啊，弥勒五论，我们经常说五部大论。五部大论，当然这个五部大论这里面有一部是哪一部啊？现观庄严论啊，现观庄严论属于我们现在我们先学的五部大论中的之一啊。那这个词啊，词是五论，就指的是宝性论啊，现观庄严论、大乘经庄严论、辩中辩论、辩法法性论，这个是词是五论。那么这个词是五论也是弥勒五论，后来传给了无著菩萨。无著菩萨，无著菩萨写的最出名的一部论是《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非常出名哈，《瑜伽师地论》。当然，这个《瑜伽师地论》叫五部论，五部论它主要内容讲的是本地分、摄抉择分、摄事分、摄一门分、摄事分这些，所以叫五部地论啊，就是无著菩萨所造的，无著菩萨所造的《瑜伽师地论》，以及呢。无著菩萨他弟弟世亲论师啊，世亲论师，当然世亲论师他主要是写一些著书了，比如说他写了《瑜伽师地论》的一些著书，以及呢，这个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弥勒五论的著书，他也都有著吧，《经庄严论》、《辩法法心论》、《辩中辩论注释》他都有写啊，《瑜伽师地论》的著书他有写，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行派，主要是由。弥勒菩萨来结集，后来的传人，他就弥勒菩萨传给了无著菩萨以及呢世亲论师啊。当然，世亲论师弥勒菩萨他没有亲自面见到弥勒菩萨，无著菩萨面见到弥勒菩萨这样的一个公案，应该大家都很熟知、很熟悉的哈。弥勒菩萨在那个基础上修了十二年啊，修了十二年之后才面见了弥勒菩萨，就是弥勒菩萨把他带到倒率天。啊，给他讲了弥勒五论啊，给他弥勒五论。所以说，有个时候有人说这个弥勒五论是无著菩萨造的，也有这样的人说。但实际上，在这里面真正来讲，弥勒五论是弥勒菩萨造的啊，弥勒菩萨造的。那这个广大行派他的菩萨界的法轨是由谁传的呢？ 这个菩萨戒的法果是由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传到藏地来的。那这样的一个菩萨戒的仪轨，那我们这个圣僧剑派谁传到藏地？莲花上大师哈，莲花上大师在前，那在这个什么前一时期，他就把这个圣僧剑派的菩萨戒仪轨呢，以及呢大部分这个菩萨戒的这些学处啊，都是由莲花上大师传到藏地来的，传到藏地来。是这样的一个源流。那当然了，这个共唱的广大行派的开创者圣者无著菩萨的见解，那不能说他属于什么广大唯识，那是不是没有甚深的中观见呢？也不是啊，他就是说这些大菩萨们，他怎么只不过是呢，他们所证悟的境界肯定无别的，但是为了那个解释诸佛的利益，或者在众生面前是如是而实现而已。是事情，不能说我们说广大行派、圣僧行派谁高谁低。真正来讲，他们没有啊，谁高谁低，都是一味的证悟的法性实相的。啊，这个是讲的是一个缘起，正是缘起。那么菩萨戒的缘起，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的？佛所传啊，佛所传的。佛在什么地方传？在讲大乘啊，大乘二转三转法轮里面传。那后来谁结集呢？啊，广大部分是由弥勒菩萨结集，甚深部分呢文殊菩萨结集，后来的传人啊，文殊菩萨之后，那么传给了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再到月称菩萨以及那祭天菩萨等等，那祭天菩萨这个菩萨界的传承，通过莲花生大师传到了藏地，啊，传到藏地。那么现在我们宁玛巴所传承的是这样一个传承啊，这个是圣僧剑派。那么广大行派的是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结集之后成给了无著菩萨和世亲论师啊，这两位菩萨后来再辗转相传，传到了阿底峡尊者，阿底峡尊者再传到藏地啊，这个是缘起。那我们看什么是菩萨戒啊？什么是菩萨戒？也就是菩萨戒的本体是什么？菩萨戒的本体慈悲，润相续，以及为利他众生，欲求获得菩提故，断除三门罪之心。这里面讲的就是菩萨戒的本体了啊！菩萨戒的本体，其实菩萨戒的本体就是它主要核心内容就是菩提心啊，就是菩提心。就像我们前面讲，别解脱戒的本体是什么？是什么？处理性哈，要处理性的基础上一种断除不害啊，不害的心是这样子。所以说菩萨界的本体是菩提心啊，是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的本体，我们看具体来讲，菩提心它的本体应该有两个条件，菩提心有两个条件，我们这两个条件要把它记得住，牢牢记住。第一个是缘众生的悲心。第二个是缘佛果的智慧。什么叫缘众生的悲心？就是说对无量众生升起一种愿意的慈心和不忍众生痛苦的悲心，那就是这样本体慈和悲来滋润我们的相续，慈和悲。那这个慈什么叫慈呢？与乐之心，对吧？悲呢，拔苦的心，拔就是不忍众生痛苦，这样拔苦的心，这样来滋润我们的相续，以及为利他众生，以及为利他众生，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为利益众生获得佛果，为了利益众生，我们说我们要成佛，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为谁去成佛？为了谁要去往生极乐世界呢？为了众生哈，为了众生，这里为利他众生欲求获得菩提果，这个第二个条件了，也就是说为利有情愿成佛啊，为了众生我一定要去成佛。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是缘众生不忍众生苦，两个悲心；第二个是要求的佛果，为了众生是求佛果这样一个心。那么这个是菩提心的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利众生，第二个是求佛果。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断除三门罪之心，就是断除什么？我们说三门身与意啊，身与意三门就是害他的心。害他的心，三门害他的心啊，这个就是菩提心的一个本体啊，菩提心的本体在这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那我们可以归纳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以慈和悲 这两个心来滋润我们的相续。第二个就是为了众生，我们要去施求佛果。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这样的基础上呢，断除三门罪业的心啊，断除罪业的心。那在这里面讲，具体来说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讲的这个好很概念化。那么具体来讲，到底什么叫菩提心吗？好，在这里面就现观庄严论讲了一个发心为利他求证的菩提。那这里面就讲了一个什么呢？啊，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菩提心就是你的意识，就我们说就是第六意识心王的一个本体。当然我们说第六意识不能说我是，那是不是凡是第六意识每个人都有第六意识，这个就是菩提心呢？那它具备前面这些条件，慈和悲，为众生或者佛果，这样的一个分别念，对吧？这样一个第六意识，这个才是我们的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什么？就是一个分别啊，分别意识。那在这里面，按解脱不论师和甚至贤论师来认为，菩萨的本体就是第六意识心王。这个心王具有什么特点？那么有慈有悲，为了众生，我们要求佛果，这样的一个心王，这样一个分别念啊。这个是按现观庄严论解释的时候是这样来说的。当然，那么不同的论师解释的时候，他也有不同的一个说法。那么就像无著菩萨。无著菩萨他怎么认为呢？无著菩萨他认为这个菩提心的本体是一个心所，欲乐心所。什么欲乐心所？就是我说我对我所喜好的，我有一种需求，有一种期望。那这个欲乐心所，比如说我爱乐什么，我喜好什么呢？我喜欢什么呢？我最喜欢成佛，所以呢对成佛有一种需求，有一种期望。那么这个欲心所成佛的侧重点来讲，是欲求佛果这一方面来讲，所以说它是说欲乐心所。那么对世亲菩萨来说，世亲菩萨他解释的时候，他说是缘二力之思乃发心，也就是说他认为这个菩提心啊，菩提心的本体它是思心所啊。思心所什么叫思心所？就是我们说你筹划一下，你筹划我们要做一点事情，那这个筹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思心所啊，思心所。这个有你，因为有这个一个筹划，你就会使得你心去造作，心造作。所以呢，这个事情论是认为，他就说我有这样一个思心所，我有这个筹划，我要去为利众生，愿意成佛。所以呢，有这样一个思心所，我才会有后面发起后后的一些行为啊。他就着重落在思心所上来说的啊，就是对无著菩萨。那么当然，全是五个光尊者。如果观众者杀他说的其实都对，他说既是心王也是心所啊，这个心王心所大家是不是有点糊涂？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说心王和心所，心一般来说比较粗的啊，比较粗的，比如说我远远一看，哦，这个是个瓶子啊，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心王，就是我一下我就认知了。那这个时候你再慢慢的观察，哦，这个瓶子是什么啊，青陶瓷的，哦，在自己的观察还有一个裂缝，那么这些是什么？就是后面紧随的叫心所啊，叫心所，就是也是一种那个什么一种分别啊，也是一种分别。那心王呢，可以说是总的，心所呢可以说是比较分别的，或者说比较细致一点的啊，这两种。那五个观众说这两种都是对的，不管是心王心所都有，因为心王和心所不可能单独起一个，不可能单独起的，起的心王肯定也会有心所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么这个是关于菩提心的本体啊。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大家可能觉得有点陌生，因为从来都没有去接触过。为什么要知道我们说菩提心的这个本体呢？我们知道这个菩提心本体，才知道我们自己发没发出来这个菩提心，对吧？那怎么样发呢？怎么发这个菩提心呢？这个时候就首先要有慈悲滋润我们的相续，就看我们有没有升起一种慈心，有没有升起不忍众生苦这样的悲心。如果我们有了，最起码的来讲，不单单是说我拔火，我们一般说看见人家痛苦，这个时候我们是容易升起一种就是怜悯的，很可怜他这样的一种心。但是你有没有说与乐的心呢？与乐，当然这个乐不是说啊，就是 就是他很痛苦，我暂时解救他，给他一点点暂时的安乐，那不是，这个娱乐是暂时和究竟的安乐都给啊，都给，这样的才叫做真正来讲叫慈心啊。还有一个，这个真正来说和悲和慈，他所缘的众生并不是极个别啊，不是极个别，所缘的是无量无边的众生。我们一开始，比如说修四无量心的时候。那可能是一开始从一个什么可怜的众生开始观啊，他是啊特别可怜，那这那比如说阿底峡尊者说啊，你就看见一个就是即将被宰杀的一个可怜的羊，那这个时候你再啊观他，观再这样或的母性啊，让这个慈心和悲心，有了这样慈心和悲心的基础上，我们再说还不够哈，我一定要把所有轮回中的众生。都救度到涅槃的彼岸，有这样一个成佛的心，所以说这个为令有情愿成佛，不但我愿成佛，我也要一百切众生都让他们成佛，这样的一个心，所以这样的心才叫菩提心啊，才叫菩提心。那菩提心的本体，大家可以不要忘了，首先怎么样，要有慈心和悲心，这我们相续。第二个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为令一切有情。自他都要成佛啊！首先，当然说我自己如果没有成佛的话，想要救众生成佛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呢，我为有情愿成佛，自他都成佛。那么自他都成佛，有没有一个那个落手落脚，就是我们的那个修行的起点呢？从哪里开始呢？断除三门害的心，断除我们害众生的人的心，所以从这里面就开始说出了什么？菩萨戒的本体，菩萨戒的本体，首先有慈有悲，然后为利众生愿成佛，有这样的菩提心啊，在这个基础上断除一切害心啊，害心，就是说身与意都不害众生，不单单说我们身不害，语不害，意更不能害。那所以说，这个菩提心的本体，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后面我们再学菩萨戒。学菩萨戒，那个时候说犯没犯菩萨戒，那个时候如果菩提心本体不懂的话，我们是后面学下去是比较困难。那么这个菩萨戒的本体，他就应该明白了吧？啊，是这样。至于说后面讲的这个，他具体是心王呢，还是心所呢？这个因为大家没学过，他没学过俱舍论，对吧？对，没学过俱舍论，所以说心王啊、心所啊，听起来都有点陌生，但是也没关系吧。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啊，心王是什么？眼识、耳识这些前五识，再加第六意识，这些都可以叫心王。当然，比如说你第六意识一起来的话，这个时候不单单有个心王，它有很多伴随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分别念，痴心所呀，这些就叫心所啊，心所这个也可以，但是那大概大家应该了知，这个既然是分别念，我们了知分别念就可以知道这个菩提心我们能不能发出来，可以发得出来，因为它不是说无分别的智慧，我们这样的没证我没有，但是这个既然是第六意识是个分别念，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造作把这个菩提心发出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哦，怎么造作？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修啊，可以修起来。怎么修？以前已经讲过，就是什么七步，比如说字母念恩报恩啊，你通过这些方法来造作的发出一个菩提心。我们一开始造作之后呢，你可以通过啊造作习惯成自然，看到一个可怜的众生，你就想着哦，我可以把他啊，把他什么，把离麦稍近点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造作性的发，后来你就自然而然。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可怜的众生，那以前的话，你就没想起来。那么现在看到了之后，就想哦，我应该拔他的苦啊，给他拔苦，娱乐啊，这样子。后来呢？这个是就被后来慈心呢看到其他不管是苦的众生还是安乐的众生，慈悲心的四无量心都有。这个时候你怎么想？你应该想，不管他们现在是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安乐，看起来表面上很幸福，对吧？那么希望他永远具有这样的安乐幸福 啊，不但具有这样的安乐幸福，还希望他拥有究竟成佛的大安乐啊，这样子。那么这些可以说我们是平时修行菩提心啊、菩萨戒、受菩萨戒这样的一些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法。这里面讲的这个长文也是比较的多啊，比较多，但是解释就应该可以吧。还有一个，那我们经常说，我现在在成佛的路上，我们起步了吗？我们起步了没有？应该说，那起没起步？现在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发起一个世俗菩提心。如果我们发起世俗菩提心，就可以称为入道了。入道，一般来说，入道就首先从资粮道开始，资粮道的标准就是发起了一个世俗菩提心。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就踏入第一步了，踏入第一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算三大阿僧祇劫，你就可以进。如果我们还没有发起菩提心，那这个时候我们道都没有入，三大阿僧祇劫离我们还遥遥无期呢啊。那么真正来讲，这个世俗菩提界限是什么？界限是什么呢？你发没发起菩提心的界限是什么？我们说，对一切众生，在相续中我们升起了一种如同慈母怜悯病儿一样的慈悲心，说明这个时候已经升起了一个菩提心，对一切的众生哦，不是说对可怜的某个众生，或者说我喜欢的众生，那不是的，不管是可怜的，还是看起来天人乃至于天人哦，这样的一些人，其实他们可不可怜？只要是轮回众生，当然都是可怜的众生。对这些众生，如果是我特别恨的人，我的敌人，对我特别不好的人，这些人你生不生起慈悲心？要有没有像一个慈母特别怜悯这个病儿一样的这种心？如果有这样的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时候你才发起了一个世俗菩提心啊？有没有个是？有没有菩提心？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鉴别一下自己。好多人说我已经发了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上次说过，那这个时候可能不要说我，就是每天我念了这个仪轨，我念了这个仪轨也是发了菩提心，那其实没有真正升起一颗真实无为的菩提心，升起一个真实无为的菩提心，不管何时何地，你都会对这些众生，就像真正来讲，就像一个特别慈祥的母亲。特别特别疼爱他的孩子一样，不管他的孩子是听话的还是不听话的，是那个有病的还是健康的，他都同样的去爱他。那这个时候才叫发起来一个菩提心啊，这个是菩提心的本体。这个应该是明白了。菩提心的本体，今天要记住的两个最主要的两个内容，就是菩提心的本体具足两个条件：第一个，缘一切的众生；第二个。让他们得到究竟佛果，这两个条件。好，那今天这个内容稍微有一点点陌生啊，陌生，其实难倒不是很难，好吧，不是很难的。行，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辅导就到这里哈，先简单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